初定以后没有智慧，遇到境界还是在生，懂吗？烦恼不能够，不可能诸漏永断，所以我们称这种定呢叫做外道定。所以佛法告诉你，有什么事因缘生的，就要透过因缘去解决，你不管它，它会继续一直不断的变化，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去不理它，它不会变好。所以如果你用无想来生定，你虽然在定中，在不理它的过程当中，你会生出一种清安的看灯性，可是只要离开你这个做定的因缘，遇到这个境界，因缘还是一直那样。所以佛法是活泼泼的，佛法要你真的不生苦，要在因缘上用功夫，因缘上用功夫，因缘如果显现如此，你也就只是接受如此，对不对？不再增减于一切的相，生出分别，这是能够离苦的关键所在。你要能够真的永离苦，唯有你能够有正见、正念，然后护住你的心，有想生出正受，安住在这种正受当中，安住在这种正受当中。我先选讲，所以苦法印很简单，一切由你执常以后生出的三受，而三受依着法性边来理路推度，对不对？苦本身当然是苦，苦受本身当然是苦，所以呢，它叫做苦苦。乐受本身为什么也叫做苦呢？是因为乐受本身是叫做你明年分别的乐是不错，我们佛法也同意，佛法不是不同意人间有快乐的事，有，我们同意。可是那种快乐的事，佛法说那只是一种分别，而是那个依赖于一种条件的四月性，于是你生出了乐受。你只要离开那个因缘的四月性，你的苦受就生了。所以当这个乐受的因缘坏灭的时候，你还不就是更苦吗？所以这种苦我们叫做坏苦。而这种苦受跟乐受都依于我们有身，我们有这个五蕴，而五蕴本身是生灭法性。所以如果你不如实知身边的法性的行运的实相的话，对不对？你就以为只要我不生想，不苦不乐就叫做 OK， 是吗？不苦不乐也是一些因缘存在，因为让你生出苦想乐想的因缘不成就，所以你才有一个所谓不苦不乐的受的存在。等这个因缘一直不断的改变之后，你的苦受会生，你的乐受会生。你的苦受乐受为什么会生？就是因为你以为有一个真实的不苦不乐的住处，那个住处只不过是没有让你以为的苦受因缘生，没有以为你的乐受因缘生而已，只是圆缺不具足。你把那个圆缺不具足，五蕴生命的法性还存在的那个自信，以为有常性可得，你还是执常，你于中还有个常执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只要以为有这个五蕴的自信，你住在不苦不乐的状态底下，你就以为是 OK。 只要它一直不断的生灭变坏，你就一下有苦一下有乐。所以我们说啊，五蕴是苦乐受的依止处，你只要继续保有这个五蕴，你就保有生苦生乐的机会。虽然它现在没有苦受没有乐受，可是它还是苦，为什么？他未来会生苦，所以行苦是指他未来会生苦，他有生出苦苦跟坏苦的可能性。你只要一直不断的保有这个生出坏苦苦苦的可能性，你保有这一法，仍然是遭苦的因缘嘛？你有没有真的得乐呢？事实上你没有住乐，你没有住乐。而背后不是告诉你有苦，是告诉你苦根本是完全由你执五蕴的常性而生出来的三种受用分别。你执常以后的受用分别，不管你假名施设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唯有一个相，就是苦相。而这苦相是由不如实知无知为因才有的。你只要明白了无有常性，五蕴非我，那么你由五蕴是我所生出来的三受而变系的三苦存不存在？自信不可得， 没有三苦的自信可得。所以苦法印是告诉你苦自信不可得，不是告诉你世间真的很苦啊，给大家去细哦。那死本身难道不是一种苦吗？你死了还要再投胎吧，你业还是要驱策你一直不断的感召另外一期的生死啊。你如果生死的业因不清净，永远都在苦的轮回里面吗？是要叫你看见这个实相，要你的心用对地方，不要一直保持那个错误62种邪见，常执如果不舍，苦就一定会发生。而常执是以无知为因，所以你只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应该继续去走苦流转这条路，对不对？所以苦法印，佛法是主张有苦吗？苦完全是虚狂不实的啊，苦的自性根本不可得啊。我们完全一直以无知为因，所以才有众多苦相分别为一苦的理论的建立而已啊，对不对？所以完全这一切都是对离言法性不如之，以无知为因，活生生把无生法的实相搞成生灭。于中你所施设的种种言说之性，你完全不如实知，它完全都是虚狂不实的。两重假有，一直不断在那边分别。讲一个苦法印，你就以为啊，佛法认以为世间是苦，名言颠倒。讲你苦法印，就告诉你苦之心不可得，对不对？正在生苦那个东西，只是你的分别心。你的心能够去分别这念心，活泼泼的，你为什么不把它用对地方呢？随时随地你这念心都是那么的可以自在，你可以善用其心，为什么你不善用其心呢？你为什么要随着你的受用分别虚狂不实继续串习你的业习气呢？看见你心该在什么地方用对力量，这是我们今天修这个四法印止观的实修必要的所在。否则你的心永远在错误的地方用力，用再多力都不可能破坏你今天流转生死的业因。好，这个苦法印不难，继续看无我法印。诸法无我，诸法无我的大乘理趣是告诉你，前面呢告诉你要破坏有为法不是我，而你不要把有为法不是我另外又去追求一个无为法的存在，它还是无我法性的存在啊。所以底下就说了，用大乘理趣来说，又诸菩萨如实了知一切法，就分成有为法无为法。他说如实了知什么呢？加个冒号，有为括弧无为括弧，我们名为一切法。而这一切法所谓有为无为，都显现什么呢？都显现二无我性。所以啊，我们说啊，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何谓一切法？有为法无为法。而这有为法无为法，透过如实正观，都显现两种无我性。何谓两种无我性呢？一者不得伽罗无我性，不得伽罗就叫做索取去，就叫做流转我，那个我在流转的那个啊，没有真实自信，没有一个自信我在三界六道当中流转，没有那个流转的我，叫做不得伽罗无我。二者法无我，我们以为的三界六道，还有我们在每一个业趣当中分别的一切的外境乃至于自体，都是显现法性的无我，这叫做法无我性啊，法无我性。好，我不用我的话继续说了，请看底下的长文。于诸法中，不得伽罗无我性是什么意思呢？冒号，所谓非即有法。那个有法请括弧，旁边就写五蕴，并不就是你以为那个五蕴是我们的真实不得伽罗。我们去流转生死，难道是带着我的五蕴去流转的吗？不是，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于学士六人教说，这个叫做本有，对不对？假说有一个五蕴有的存在，是我们这一期的寿命相的依止处。可是我们今天死掉的时候的去死位的那个五蕴，是我现在这一期的本有吗？我是带着我现在的五蕴去种阴身的吗？ 不是，我们去中阴身的时候又得到一个新的中阴的五蕴，对不对？所以我们每次到一个分位的寿命的阶段，就会得到一个新的五蕴。我们从来也没有曾经带一个五蕴到另外一个阶段去，对不对？那你到底你要指哪一个五蕴是我？你要指我们活着的本有是我，正在死的那个五蕴是我，中阴的那个五蕴是我，又投胎的那个五蕴是我，投胎以后一直不断的生灭改变那个五蕴是我，你到底要指哪一个五蕴是我？对不对？你的三界流转当中去遍寻思，你都找不到一个可以流转的五蕴，可以从此到彼，所以从彼到此的那个五蕴找不到。你每一个刹那纵许它有，每一个夜去纵许它有，都有一个新的五蕴随着因缘变现，不是吗？所以根本没有一个生灭常性的五蕴在流转，每个流转的刹那，许它有那个刹那，许它有三界六道的每一个阶段，那个阶段都有一个崭新不同的五蕴随着那一期的因缘显现。所以你随时随地都是生生不息，你哪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流转不停？懂意思吗？这种如实正观就叫做布德伽罗无我心。所以布德伽罗无我心，我们叫做人无我。很多人就以为，哎呀，佛法讲没有我啊，明明就是趴的一天啊，对，念的一道灰，对不对？明明就有这个啊，佛法不是告诉你没有这个。佛法同意有这个打了会痛割了会流血的这个肉身的这一期的无蕴我有，可是问题我要问，就这个无蕴是你吗？就正在死的那个无蕴是你吗？就中阴身的那个无蕴是你吗？就正在投胎那个紧罗兰那块肉是你吗？请问哪一期的无蕴曾经是你，永远是你，一直都是你，对不对？我用这样子夸张的话一问，没有一个人会同意哪一个五蕴是我。所以他这边就建立一个命题了，非即有法，不是哪一期的五蕴，是真实有自信的布德伽罗。我这句话用白话讲就是这样，你要找哪一期的五蕴真实是我的自信我，而真是我的自信我呢？找不到，对不对？这是第一重。第二重，亦非离有法，也不是离哪一个五蕴另外有一个真实的布德伽罗。就拿我们这一期的本有来讲，离开我这一期的本有的五蕴色身，你也没有办法在另外一处找到我会同意那个是我，对不对？所以我以为这一期的我绝对是跟我这个五蕴有一个受想分别受用一体，对不对的关系，绝对不是离开这个五蕴的我有真实自信另外的存在，这个更不合理，对不对？更显然的不合理。好，我们看看那个前面呢、啊，临本第六卷啊，就是前面的第六卷所说的一段话，韩老在有形有实地把它引用下来。他说啊，若集于蕴，就是我们所谓的有法啊，这个蕴就是前面的有法。若集于那个有法或者是五蕴呢，施设有我的自信可得的话呢，那么这个我跟五蕴到底有没有差别呢？就是是一还是异呢？那么如果你推断啊，如果你推断若即有我第十长存，如果你认以为这个五蕴中这个五蕴就是我的自信，地就是真实真啊，就是真实常住的话，不合道理，因为五蕴的相就只有显现生灭，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不变。你说有啊，我有记忆，记忆也一直在变，对不对？你可能头撞一下，你可能完全对过去生的事情，把过这一生过去那段时间的事情完全都忘记了，对不对？别人给你一个名字，给你一个家，你还不就在那边继续住下来？纵使你以为还是那个叫廖成林的我继续存在，那这个我对他的了解，对他的回忆也一直在改变的。我只不过是有一个很宽容的心量接受，不管他怎么改变，都是我而已。 所以我完全是一种在众多品类差别之下一种宽容的容许，一个很宽的范畴，认为只要在这个范畴的活动范围之内我都可以接受他是我。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佛法就问你，那为什么大悲心修不来？如果我就是让你一元的住处，那你要一元于这么多条件，你为什么不爱惜这个地球？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住处弄干净一点？如果那个是你的话，所以如果你那么宽容的认为有一个范畴的集合体是我，你为什么不把这个集合体放宽一点？因为理论上它应该是每一样东西都跟你的存在有关系，对不对？你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啊，那你应该合理的认大我是我，你何必认这个小我只是我，只有这个小我是我，对不对？这些都显现我们的不合理性。好，第二重又说，若运外余处者，如所记我，因是无为，不因道理。如果你认以为五蕴之外有一个我在什么地方住，就会有两个问题。这边先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我离开这个生灭的五蕴法性，另外有可得法的话，那么那一法应该是无为。无为者就是不带生不带灭，因为它没有生没有灭嘛。无为法的定义就是这样子嘛，它没有生诸异灭的相，那它就不困在这一期五蕴的生死嘛。你何必依着这个五蕴生受，依着这个生受去造业，对不对？你何必呢？你应该管他去死的，管他去生的，管他去受的，你应该是这样才对。如果你认以为五蕴之外有个无为我的话，那无为我应该是不生不灭，你不应当有这样的金部位，对不对？对这个无蕴之事不舍的心呢、啊？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显然你执无为是我，你应该当下就入密境定才对啊，对一切法应该不生受想才对啊。可是你有这个观念之后，你立刻能够入密境定吗？事实上也不然。好，第二个，如果你说不是，就是因为另外那个我执着这个生灭的五蕴是我，所以才有这个连属的关系，这样可不可能？如果那个不生不灭的我有自性存在，这个被你管的这个五蕴的法性也是生灭的存在，而你又管得动它，好，如果你另外那个无为我管得动这个生灭的五蕴的话，你可不可以立刻下个命令，令这个五蕴生什么受他就怎么受，你令他要怎么住他就怎么住，可不可以？如果有苦受的话，你可不可以令苦不见？如果有乐受的话，你可不可以令乐常住？事实上你根本不可以令这些受想，令他住，令他离，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表示如果五蕴不是我的住处，我的住处在五蕴之外，而我有一种方法管这个五蕴的话，你事实上没有东西管得住啊。你说有有有，我要举手可以举手，你还是在你这个身体允许你举手的范围之内，你只要痛风啦、五十肩啦、挫伤啦，任何个因缘不具足，你要把一个已经没有举手能力的手，你用你的我的意志力令他再伸出那个像，可能吗？还不是要等待因缘具足，因缘不随你的心，你永远还是落一个不自在。所以无我并不是没有我，纵许有我，我对这个五蕴完全没有自在心，这绝对无关乎有我无我的戏论。佛法讲的不是那个主体存在不存在的戏论，佛法讲的是这个理路，是这个动态的思维。你的心就在这个有我无我当中流动，你所生出来的只是你的见分别，根本不是自性的存在。所以他说啊，若不属蕴者，如果这个我不属于蕴，那么我一切时应无污染，而这个我与身不应相属，你就应该管不住它才对，对不对？事实上你一直不断地生出想要主宰这个五蕴色身的念头，可是你越想去主宰它，它就越不听你的话，越不听你的话，你的这个我啊，不应当应该它受不受你管没有关系吗？你应该心恒无染污啊， 可是会，他受你管的时候你会高兴一点，他不受你管的时候你会烦恼一点，不是吗？所以洞见观瞻这个五蕴的存在的状态，每一件事情都影响你以为那个五为我，所以到底那个五蕴才是主宰这个我的本因嘛，不是吗？你这个我反而不能够拿那个五蕴怎么办？那个五蕴反而可以主宰，能够染污你这个我。为什么你会认以为那个我离蕴的我是真实，你反而把这个五蕴的这个住处认以为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合理吗？到这里为止都是前面一脉思维下来的，不是切断哦，不是切断哦。如果你许这些无常法性的现象当中有我的话，那请问在三界流转当中哪一期的五蕴是我？对不对？都说不上。那你如果说不上哪一期的五蕴是我，那表示没有哪一次的五蕴会流转嘛？会从此到彼嘛？会从现在到未来去嘛？不会嘛？每一期的五蕴都是依赖于一个那一期的因缘心心生出来的法嘛？所以你一直都在生生而非孤孤嘛，一直不断的生生不息，你何必怕死呢？我们人最苦的就是怕死嘛。如果一直不断在生灭生灭这个五蕴就是我的话，而这个五蕴一直不断的生生不息嘛，你应该珍惜每一次的五蕴嘛，你何必害怕前一期的五蕴不见了呢？因为照无常法印看下来，它本来就没有常心可得嘛，你何必把那个一直不在无常灭去那一法只以为是我？为什么不把生生而出的那一法认以为是我呢？你的这个心应该要住对地方才对啊，对不对？可是一直生生不息的那个住处又不可住啊，又不可住，所以你只要认以为无住，以无住就可以生出大自在心。一切法要有作用，你要认清楚无住的实相，对不对？你过去只是不善住，住错地方了，生出种种的受用差别，不了解苦的法因。现在让你仔细看，让你生苦的依止处，哪一个是我？无因是我吗？如果无因是你的话，哪一期的无因是你？纵使一直不断生出的无因是我，那个生处可以住吗？如果你同意一直不断在有因缘所生的那个无因是我的话，它应该有无住处可得。你要认清楚无住相的实相，离蕴的我如果有那个 无为的我，那无为的我你就更不应该去担心这个五蕴的生灭。如果你认以为这个无为的我，离蕴存在的我能够管得住这个我所有的五蕴，你却只能够得到一个不自在心。有不自在故，所以佛法跟你讲无我。一方面是无法证明那个无为我的存在，二方面纵使有那个无为我的存在，那个无为我也管不住这个生灭的五蕴呢。所以你每天要干什么事，绝对不是在想啊，我今年这一生呢又是到了五六十岁才学佛，来生会怎么样？想这种事情不要想，想这种事情心会越来越下劣嘛。你要想这些法义才会生出喜乐住的心呢，多少这个道理搞清楚，你就痛改前非。过去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烦恼，就是用错心了嘛，心把它住错地方了嘛。改过来改过来改过来，一直不断的改过来，你一直不断的改心，把心住对地方，因缘纵使有多般的不如意，你心还是可以自在，懂吗？保持心自在，你的业就会清净，越清净就不怕你的去处不自在，对不对？就随你的愿呢、啊、一定可以随你的愿，就不会随你的业嘛，懂吗？这才是你修行的用心之处，不是在创造那些有的没有的问题困扰你自己。长一根而已啊，长一根而已、啊、每天每次课我在那边讲的口沫横飞，我不只是在劝你自己，我也在劝我，我就在练习我的止观。你们不练习吗？我练习的比你们还努力，都还有烦恼哎！你们上课听听回去不见了，还花很多时间想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还努力要找别人给你答案，那个答案再怎么样都帮助你不了解脱。所以我一直在提倡要善用其心，修行止观也不过就是这样子，把这个道理变成平常事，一直到你一切时一切处在一切事当中能够显出这个理，功夫就成片了，对不对？功夫就成片了。那个时候你要念佛，念出来的功夫不一样。你纵使不念佛，你的心常住这个真如的理性，没有什么会让你沉默的可能性，懂吗？纵使外事因缘有多么不自在，你只要一回到法上来，你的心就勇猛起来。好，回到这边来，接下来看法无我。于诸法中法无我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于一切言说事当中，一切言说自性诸法都无所有。所以我跟你讲无所有是指什么？不是指这个五蕴的色身啊，是指什么？是指你依于这个五蕴色身，你依着名言自性所施设那些以为的我附属的观念，那个我根本没有自性可得，只能够依托于你那个名言施设的因缘存在而存在，对不对？因缘变了，你的观念就应该变。为什么你会这么苦这么烦恼？就因为你观念始执不变，死骨不化。你不断用你的这个心瓶啊，一直不断的心心而升起的五蕴在装那个旧酒啊，懂吗？如果酒发酵越发酵应该是越好喝，可是你的是我执跟法执啊，留得越久它越坚固不舍，越难看，越难吃，越难喝。既然你一直不断的能够产生出一个新的五蕴的住处，这住处一直不断的崭新的因缘一直不断的升起，你应该要锻炼你自己的无住相可得的勇猛精进的善根，对不对？迎向未来嘛，让你的善业在当下能够清净嘛，一切在当下生灭住处所施设的都是言说之性嘛，言说之性从本施设以来都无所有，施设之前没有，施设以后还是无所有，因为随着因变，言说之性的法就变，缘变，言说之性的法也变，从来没有一相可得，从来没有自性存在。你每次在止观的当中就是想这些事儿，不是打妄想啊，你每天对镜练心的时候也是在想这些事儿，不是在那边随着镜分别好坏，这就叫做四念住。如是菩萨如实了知一切法，诸法皆无有我，皆无有，但有什么？但有言说之性随缘施设。你只要一直不断的记住，这一切我们所见的都只是名言的施设，名言施设是假借很多因缘的存在。所以你只要把心从境界的分别事当中能够抓回来，去看到这一切言说之性所假借的因缘，你只要在因缘上能够用功，随分随力的用功，对不对？它本来就不是我，你也不需要把它一定要变成怎么样，你唯有只有惜缘跟惜福的心而已、对不对？有的只是感恩报恩的心而已、除开你还能够用什么样子的状态活着呢？这就是无我法印最积极的意思，对不对？许你有这口气的存在，许别人还珍惜你的这个关系，你就应该要善用这个关系，把你今天不但不要做到触恼众生的因缘，还要做到以悲心罪己发愿看待一切众生，然后发愿未来我成佛以后我应当要怎么样子的成就这些功德事，对不对？你心都住在这些让你生欢喜的住处，你会有什么悲观的可能性？懂我意思吗？这就是无我法印的殊胜。所以你看唯识很清楚的讲什么是空无我，空无我，空是什么东西？片计所执空，你的执着根本一直都是空的。为什么？是你执着的东西是空的，你生出来的执着当然也是空的。佛法讲的无我，在唯识见当中就讲，你在那个相上，在那个空相上所施设的一切的言说之性， 本来就无自信，是你自己以为有自信，那根本就是你的颠倒嘛，对不对？你执着打从根发起的都是种种的颠倒，从来没有真实过，把它放下来有什么好执持不舍的呢？有什么那么困难的东西？所以菩萨地在这个地方讲菩提分法的最后，把所有从前面惭愧以来所有每一个菩提分法在后面所推动的能观智都要印刻这三个思维智，无常、苦、无我，都要用无常法印、苦法印跟无我法印去推动前面的惭愧，对不对？四无量心、三七菩提分、一切止观，所有一切的加行道，一切菩萨地的加行道，都要用什么心去推动？都要用印可三法印的心去推动。那你修一切的菩萨行，就没有碍于待机，对不对？只有因缘具不具足，只有因缘具不具足，你就随分随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是享受你的圣默然，就是随缘圣说法。一切时能够得这种菩萨地菩提分法的修法自在，看来我们今天是看不完了。好，我们看看底下的涅槃极净的法印。这个文字倒是简单，他却用在这边不说什么道理，却只讲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显然有深意。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车喻，又诸菩萨观一切行，先因永断。先因的先因者就是过去行，过去行怎么定义呢？因心之心就受用已尽，对不对？如果过去的五蕴它的因性跟自性会断，会断，那么它就不待后时无余灭，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一切行先因永断，后无余灭，就一切五蕴正当生死，那个因性已经受用尽，待自性也不存在的时候呢，后一刹那后一法中也没有什么前一法的诸行自性来到后一法被它灭，对不对？后面也没有什么东西有灭，许它前面有生吧，而它的先因永断，对不对？它的因性已经断了，自性本来就应该要随之就灭了，所以应该正生时随缘就灭，没有什么东西会到后一刹那来再灭的，没有，后无余灭。所以灭是长禁定，涅槃是什么意思？前即断，后即不生，正当生时我们说是涅槃，对不对？你只要观察前即心断，后即心正不生时，老实讲，那个刹那就是空性，那个刹那就是灭谛所显现的涅槃。所以涅槃本来就是一切心念的住处的实相，真实之性就应该是那个样子。这边就在讲这个事情，懂吗？这个已经是把刚才的无常、苦、无我的三个法印揉成一起，你只要把无常法印、苦法印、无我法印合在一起观，你就会得到这个结论。纵许心念有生，许它有生，正当生时声音已灭，自信不住呢，它也不可能到后时等待其他的因缘灭。所以前际若断，后际未生，正那么时，对不对？正那么时就是涅槃法性的显现。所以涅槃在哪里住？涅槃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心念生灭正当时处，在那里住。所以请问涅槃是不是一切法一切心一切色的住处所显现的真实自性？所以一切法自性涅槃，这边已经透这个话，就这个意思。涅槃不是修正才得的法性，涅槃只不过是如理作意，你就可以用推度量、比度量可以得知的法性。 这个法性叫做一言法性，一言的真如，是你借着圣灵能量如理的作意思维可以得到的结论。所以你只要如理作意，就可以得到一切法自性涅槃的法性。这个真实法性不待修正德，不待三大增集的时候才能够毕竟正，只是今天你还是会随染分别。所以唯有你的修行只是对治你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只要烦恼所知障不生，自信本来就回归涅槃，不用再借由二障清净的因缘力再去得一个涅槃。涅槃是真常，它不是生灭法，可是它却在一切生灭法的如理作意当中能够彼度得知，对不对？你只要能够好好的知道，不要去有所得什么法，因为真正的清净法你本来就已经住在其中，活在其中，静营其中，不带因缘可得。你顺在所有一切要做的事情，就是用有为清净的法去对治你什么有漏的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修行只是对治障，并不得什么真如，因为真如是你本质具足，是你的本性住处，对不对？哪有什么法可得，哪有什么法可灭，你灭的不过就是你的颠倒，你所生出来的不过就是能够正确看待因缘的如实智。如实智只不过是回到因缘如实相去这样的正观，也没有叫你改变一个不一样的想法，也没有叫你把这个色观不见呢、啊，对不对？没有任何奇怪的思维，没有任何不如实的正观，一切只是回到本来，这叫做涅槃寂静。涅槃寂静并不是解释说等你修正到涅槃的时候那里是一切法不生的寂静相，不是这个意思。涅槃寂静是告诉你一切法自性涅槃，这个就叫做涅槃寂静。涅槃寂静的意思就是说前面的无常是涅槃寂静，苦是涅槃寂静，我无我一切的分别是都是涅槃寂静，这才叫做真正的涅槃寂静。所以一切法显现的真实自性只是涅槃寂静，无有他法。所以他说其余毕竟不起不生，把这个毕竟不起不生的真实性名为涅槃。所以涅槃也还是言说自性，懂吗？真正这个涅槃言说自性要说的涅槃，不是离开前面无常要对治、苦法应要对治、无法应要对治的那个对治法，完全永离之后才会发现的。你只要如实正观，一切行先因永断，正那么生时后无余灭，这个无生无灭之外其余没有一法，毕竟不可生不可起，这个真实的法性我们名为涅槃。这明白吗？好，唯有的定义就是这个。当知涅槃其体即尽，一切众苦毕竟习故，一切烦恼究竟灭故。一切众苦毕竟习是什么？不再造三杂染，就不会依着三杂染在三界六道受生，这叫一切众苦毕竟习。一切烦恼究竟灭，烦恼就是遭众苦的因，众苦是果。那如果你还一直不断的造烦恼的业，烦恼的那个祸，那么你就会有造业的可能性，业不清净，众苦就会有生死。所以如果你要让众苦毕竟习止习，那你要让烦恼究竟灭，所以要后后生前前，对不对？先灭尽一切的烦恼，烦恼就是先因永断，如果先因永断，后继就没有生的因，后无余灭，也没有什么自信的法会在后期再升起，对不对？除此之外没有另外一个叫做涅槃，没有另外一个叫无为，没有另外一个叫做真如的东西在其他地方生，没有。所以你不要再执着有一个圣道会生，其余毕竟不起不生， 你能够敏圣凡两边的分别，离诸细论所证的那个一切法的真实之性，才叫做大乘理趣的涅盘极境。懂这文的意思吗？好，他说如是，为得清净增上意乐菩萨。什么叫做清净增上意乐？就是初地，初即喜地的菩萨。那些还没有证初即喜地的菩萨，或者未见四地十六行的声闻圣的初果圣人，未见圣地的诸声闻圣子的，就是初果圣人。没有入地的菩萨，没有证初果的声闻，虽于涅槃发起圣劫，如是所说言的涅槃极境，而于涅槃未如实解，未能如实正智见转，然彼亦有如理作意。请在旁边写四个字，一言真如。这边所证的就是一言真如。所以一言的真如，唯识家就把它讲成叫做二空真如，是借着二空观所建立的一种真实圣意。这种圣意呢，是依着有为次第修而所成就的真如观啊，你所见到的真如，见到的实相的真理啊，这是我们的如理作意。所以呢，什么叫做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就是对二空真如的实相，你能够如理作意，那个时候的正量，我们就叫做无分别智所证的真如。而那个真如约大乘，就叫做初即喜地；约二乘，就叫做初果。所以你看，我们花了第一大乘期间所要做的，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如理作意。你要正确的依着一切法的如实之心去看待它，不要用我的颠倒见，不要用我们的成见，不要用我们的习气去看它，就不会生烦恼。不生烦恼，就不造业，业清净就不造苦的果。离开三杂染，就可以证涅槃极境，懂吧？所以只要能够得如理作意，就是要证二空真如啊，入初地，入得初果。得这么一个如理作意的一言真如，你就可以触证到涅槃的法性。但是如果你的心呢，就在这里住不出的话呢，那么你的心太小了，底下就劝你要心发起来。他说啊，比如王子及长者子，生育以来未出王公长者内室，王及长者各位幼童假作种种诸戏乐具。比如说什么呢？这边底戏乐具的后面呢加冒号，比如说鹿车啦、牛车啦、马车啦、象车啦。为什么这边呢用所谓的鹿、牛、马、象？是因为当时这个印度的军队呢就用这四种来拉车啊，所以他就安立了这四个啊，用这四个车啊，假造了因缘呢，来赐予之。尔时王子及长者子用为嬉戏，观于游艺，就像我们今天读三藏十二部经一样，对不对？都是那个王者跟长者啊，施设这些三藏十二部经啊，这些玩具啊，这些鹿车啊、牛车、马车、象车的玩具，让我们在那边玩啊，玩味其中的法味。好啦，在此嬉戏观于游艺，即欲如是假所造作鹿、牛、马、象，我们就会生出，哎呀，这就是道理啊，这是真实的佛法的所在，对不对？发起真实鹿想、牛想、马想跟象想。慢慢慢慢的，我们的三根调熟了。后于一时，王及长者各知其子渐已长大，诸根成熟。赞说，这个时候呢，他就找机会了，跟这个长者子啊，跟王子啊，讲说啊，我跟你讲哦，我等所有鹿牛马象啊，不是啊，暂说真实的，就不是这个鹿车马车，这个是另外有一个真实的鹿哦，真实的牛哦，还有真实的马跟象啊。而是王子及长者闻父暂说，作事念言，就起了一个想法。他说啊，今者父王及父长者 将非战说我等所有鹿牛马象四种车耶，你们为什么不赞叹我现在在玩得很高兴的这个鹿车牛车马车象车，而要说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叫做真实的鹿牛马象呢？富裕后时，王及长者资质转大，就是善根成熟了，从内宫室引出外游，就出四门去游逛呢、啊，就在外面呢、啊，城门之外啊，就跟他讲啊，那才是真正的鹿啊，那才是真正的牛啊，就视其真实的鹿牛马象。这是指佛开大乘法座的时候啊，一切的法会当中的大众同入三昧当中，见到佛心地的实相啊，跟他讲，这个离言的离言说性呢、啊，才是真实啊。你一言所证的那个还犹非真实，就跟你讲这个事儿。时彼见疑，内智发生，如实慧解啊！为什么我当初玩的那个木马还要靠我这个腿啊，在那边跑？那个真实的马坐上去之后，嚯、哦，日行千里，多么轻松自在！你才可以看到真实功德是那个样的殊胜，对不对？你那个时候还会执持不舍你的木马吗？不会的嘛。这有相的嘛，你就知道，当你自内发生呢，如实慧解以后呢，这才是真实的鹿车牛车马车象车，富于长夜常为我等赞说施事，原来就是这样的事。可惜的、啊、唯因为我等啊，过去以无智故，所以因为过去没有真实智慧，所以叫做长夜嘛，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啊，我们以为醒着，可是在长夜无明当中住。与不如时为彼相似，为彼影像啊，把相似圈起来，影像把圈起来，在这个相似影像上呢，发起真实鹿马牛象等圣解。所以圣解啊，如果你执固执不舍，也不见得是好事儿啊。由是因缘，于先圣解追起羞愧，才会觉得哎呀，我错了。所以大乘的善根要从哪里下手？从这里知道自己我错了呀，从这里下手，对不对？此自己有所不能，此自己有所不知，此有众生未能得度，由此发起大悲心，成熟你的菩提心。这叫做于此呢，于先圣解呢，于过去执持不舍的这些东西呢，追起羞愧。好，底下就讲前面的比喻指的是什么呢？如是公式比喻生死，生死就是三界。所以三界纵使长得就像皇宫内院一样的富丽堂皇，就像天界一样，它还是生死。所以公式比喻生死，王及长子那个长者所生育的，其所生育的诸幼童子比喻什么呢？没有证得初地，就是未证得清净增上意乐的菩萨，或者还没有证得出果阿罗汉，即为见地诸声闻乘，比喻是这个。我们不要说没有证得出地了，我们入资粮位没有都还是很难讲的，对不对？如果你还没有发起这个是对三宝的皈依信呢，你连这个皈依信都发不起来，恐怕资粮位是还不具足的。那么这个所谓的王及长者父啊，比喻什么呢？比喻诸佛及已经证得入地的菩萨。那为幼童所假作的鹿车牛车马车象车，这些车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现在所宣说的涅槃出相。不只是我们的言说涅槃的出相，包括对二乘人所说的都也是涅槃的出相。比较起对大乘理趣的涅槃来讲啊，这些都是叫做涅槃的初相。你只要是一眼所认识的涅槃都犹非真实。次为赞说真实路等，比喻什么呢？比喻佛菩萨内自证的自所现证的见的真实涅槃，如其所见，于彼菩萨及声闻前赞说涅槃真实功德。所以一直跟你讲，你只要到了那里就知道了，对不对？所有这些东西啊，你就让它在风尘当中啊，自生自灭吧，何必执持不舍嘞？好，那么所余者指的是什么呢？ 比喻呢，彼既闻是已，但用随顺因身觉慧与涅槃得长夜圣洁。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个对涅槃呢要去琢磨，借着什么东西琢磨？借着三藏十二不惊的随顺因身升起觉慧，觉慧者就是分析分别心，我们还是用着六意识的分别心，依着圣言量起观察慧。虽然我们今天还是在长夜当中执持不舍，可是对于涅槃的圣德能够一分一分的越来越明白，对不对？你如果愿意修禅定的话呢，可以在禅定心当中一分一分的去触证到，你就会对于所谓佛所说的正式境界有了一分一分清净无条件的信心。在这里发起净信是涅槃的真实功德。若于事实资粮成熟，渐次增长，成净增上亦乐菩萨。净前面最好加个清净啊，成就了。有一天，等我们成就了初极喜地的时候呢，或者我们成就了见地的声闻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可以对于佛所说的真涅槃升起现正智。现正智就是现观了，你就可以自己如人饮水，能人自知道自己作证了。基于尔时，发起自内如实慧解。自内者就是不向外求啊，不是另外再去住一个什么地方啊，而是在内心当中能够如实慧解涅槃的极尽法印。如是涅槃一切声闻独觉所证，诸佛菩萨先所赞说，我等过去的先时呢，以渔夫觉慧，渔夫者就是六十二见，还着六十二见的渔夫。渔夫并不是笨啊，这些外道其实都不是很笨，只不过是他有自己的见所执。如果你还住自己的见执，那么就叫渔夫啊。啊，过去呢，我以这个自己六十二见的自以为是的觉慧呢，与不如是为彼相似，为彼影像。影像者指的是自心所变现的法，相似是说跟那个真实意很接近，可是完全是由你内心所变现出来的理解的心相啊。于这个心相当中呢，发起真实涅槃的圣洁，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法执啊。由是因缘呢，于先圣洁，追身羞愧，一止于后如实圣洁。你就知道我后时还要观察，对不对？要说说的修断前面的圣解的邪性，要如实去追求真实意。好，到这里呢，他就用了车玉来比喻。我们看一下药玉哈，我们下礼拜再来解释这个车玉跟药玉的背后的深意。又如病者往大医所，因为自己有病嘛，所以就去找医院，找医生为你除病，为除病故求随顺药。所以出发心的时候呢，你的心还是蛮诚恳的。好，得到一个药了以后呢，得以常服，比于是药深深圣解，就对这个药呢产生信心，一吃就好，对不对？没有想到它只是美国仙丹而已啊！深深爱药，唯见为实，就把这个药的法性呢看作太了不起了，以为这个是甘露药。那么由是因缘呢，先病除愈，可是呢复起于病，这个于病就是把这个药当以为是真实，这个病这个都所知障。烦恼障的病虽然除了，但是所知障的病还在啊。这个时候呢，为了要对这所知障，应该服其他的药才对。所以后文呢，披寻记韩老就说啊，先病只是什么呢？愈烦恼障。这个烦恼障呢，找医生呢啊，找讲阿含经的佛，把那个四念珠的药啊吃过了，犹有所知障在，如比喻什么呢？如鱼病。这个时候呢，你应该要依着大乘的方啊药，这个药才能够出离。由是愈应该服什么其他的药，应服鱼药。尔时大医，这个大医就是大乘方广法会当中的佛，知道这些二乘行者呢，先病已愈，后病复生，更需余药，还需要大乘方广的这一贴药，所以劝舍前药，令服余药。就是说前面那个药要放下来，你那个时候所证到没有病的状态，不是真正的没有病啊，你住在自己以为没有病的妄想里面，这个所知障并没有除掉，你应该还要吃其他的药才对啊。 使彼病老于此无事。又病，为什么病？你的法执啊，病还在，对不对？好，老就是表示我们的无常还在，这个的我执法执都也还在，于此无事，无事于这个于此跟病老的真实。于前所服对自己对治烦恼障的那个药呢，深深信解其所依想，很不错啊，而不肯弃舍。使大良医就是善说法的老师呢，为其宣说前后药性啊。约天台来讲就跟你约分别障通别缘，约为师来讲就跟你讲三十判教，对不对？约贤首来讲就跟你讲五十判教，这就叫做前后药性，一定要为你宣说前后药性。所以判别前后药性只是要来标出你的道次第，叫你不要以少为主，而不是把这个药分高低啊，一直都有这个意义在。所以呢，你当你遇到大良医为我宣说前后药性的差别跟药味的方便，与现所病呢前药非宜，与你现在的所知障的毛病呢，你继续用烦恼障的对治的这个业行呢并不有效，后药为胜，所以你还是要服方广经的药啊。时有病者虽闻是言，不生圣解，犹未深信良医所言，一直都还是听不懂良医的规劝。如是病者比喻的是凡夫菩萨声闻为烦恼病之所执持。好，跳过去后面，大良医比喻什么呢？比喻如来，喻诸如来。其良药比喻什么呢？比喻种种的大乘方广义的宣说，若上顿点上圣以及上级，这指的是根，你的根有上根上圣根上级根，我认为是根啊，后文韩老认为是这个三大乘几级的差别哈。他说啊，若上上圣上级，其实你今天以为的法不过就是因为你的声闻的菩提种、圆觉的菩提种，或者是佛如来的菩提种所遇到的，你以为的身是指声闻法，身圣是圆觉法，身级是菩萨法，这是我的判读哈。所以因此之故呢，你才会有劣就是声闻果，圣就是圆觉果，圣级就是佛果，这三乘菩提的道果。所以佛只不过是随顺上上圣上级说生生圣生级的法，令我们成就劣圣圣级的菩提。所以一切法只是三乘的法教正教正教的教授教戒，彼虽闻已，不能够悟入，不生圣解，不能够修行法随法行。但是呢，诸有净信菩萨声闻于佛所说不生疑惑，乘佛所说欲如一切之具圆满妙庄严车，就是法华经所谓的大白牛车啊，你就会搭上那些一切之具圆满妙庄严的大白牛车，无上的法乘，就是一佛乘，如善欲者，就是如理作意的话呢，随所行地，随所因道，经文风那个字改一下，因应该的因，随这样的一佛乘呢，所应该到的无住大波涅盘跟无上菩提呢，汲汲进去于中呢，无所积留，不再入化成了。好，到这里呢，算是菩提分的这个结束哈，四法印。好，我们下个礼拜呢，再来解说这个车喻跟药喻的比喻，到底涅盘极境，弥勒菩萨用这两个比喻，到底要讲哪些事情？好，我们下礼拜再回来看这段。